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，可以说 Amen 吗？好，我想听听这边的人大声一点哈，耶稣的门徒，耶稣的门徒 ，Amen Amen。我们在这个系列哈，我们谈到的就是门徒。啊，我们看到保罗他如何的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，在带提摩太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可是当我刚才问大家的时候，如果你说你是耶稣的门徒，哦 ，Amen， 每个人说 Amen，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门徒其实有他的一些的象征，哦，那么如果我们看呢，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哦，耶稣说，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通常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会把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的门徒，所以耶稣在走的时候他留了很重要的事跟他的门徒说什么呢？这里说着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到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。好，我们看到什么？门徒有一些相称，哦，他说信而受洗。那么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，你受洗了没有？你相信了没有？当你说我信，还有一些什么象征呢？他说我信要去传，传什么？传福音。福音，耶稣跟他们说，福音是我要你们去告诉这个世上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上。然后他说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，不信的人必定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你今天有没有神迹伴随着你？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况，耶稣正在跟他的门徒讲话，你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你在听耶稣说话。耶稣说信去传，去传还说什么呢？必有神迹随承着你。你想一想，必有神迹随着你。他说奉我的名赶鬼，鬼就跑了。那么你想，今天你信主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奉耶稣的名赶过鬼？还是你的家有鬼？还是你在经历过一个属灵的挑战，你觉得哇，教会有没有一些领袖还是牧者来能够来我家为我祷告？你发现到原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属灵的征战，但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什么呢？你们要去，神迹会随承着你，你去到哪里，你奉我的名赶鬼，哦，就跑了。你要说新方言。你看到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有一个新的语言，圣灵在他里面被充满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大能彰显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在十八节他说，用手握蛇，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。今天我不是告诉你要去喝毒物，不是叫你去尝试被蛇咬，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当你被受害的时候，有攻击的时候，他说我会保护你。 Amen 吗？耶稣说当你是我的门徒，你去到哪里你不用害怕的，你去到哪里我都与你在一起，我都保护着你。所以他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，我们是刚强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我们是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你站像耶稣的门徒站在那边听耶稣讲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那么你想想，今天我是怎么样的一个门徒？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到使徒行传哦，有一个就是人叫保罗，保罗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到28章都在讲他如何的按照耶稣所讲的 他从传福音宣教三次的宣教旅途，直到第二十八节就讲到这个事情。他说手用手握蛇喝了毒物也不受害哦。在二十八章如果你有看的时候，有一次保罗他在第四次旅途被押送到罗马的时候，他被押送到罗马受审。你知道当时的基督徒哦，他们是被逼迫，是违法的，传福音是违法的，所以他 被押送到罗马被受审的时候，在路途的过程之中，保罗的船要沉了，而当时护送他的兵都很怕，全船的人都很怕。可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神保护了这个船的每一个人。保罗跟他们说什么呢？保罗说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离开，没有一个人会死。结果在一次大风浪里面，他们停到了一个岛，那个小岛叫马耳他。在那个岛里面呢，保罗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岛起火的生火的时候被蛇咬，被蛇咬。当时有土人呢，是看到保罗，他说这个人被咬了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坏事啊。然后他们说这个保罗这个人是一个犯人，他一定，他们很期待看保罗的手会不会肿啊，然后看保罗会不会死啊。可是在那个时候保罗没有事情，保罗把那个蛇赶走，然后 他完全没有事情。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二十八章出现了一个神迹，当时的土著都当保罗是神人，他们说哇这个人一定是神差派来的，他们就开始款待保罗。保罗在那边三个月的时间传教医病赶鬼，医治了很多很多的人。那么今天你是否有这样的能力，活出门徒的能力？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一生的旅途呢，他如何的实践了耶稣的钉束。他三次的旅途，他在第一次的宣教过程带领提摩太信耶稣。我们这里有谁带领过人信主的举手给我看。那么今年呢，如果你没有带领过人信主，你可能要去想一想，我要被神使用，我要带人信主，我要看到神怎么样用我。 Amen 吗？你看到保罗他第一次带领提摩太信主的时候在一个宣教的过程，可是第二次呢过了几年他又回去了，那个地方叫路斯特。那当时他跟提摩太看到提摩太在成长，提摩太那个时候在多少岁呢？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人。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很年轻，可是那个时候的提摩太他说哇保罗我看到你所做的，我要跟随你。他就跟随着保罗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宣传福音。我想说如果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并没有按照耶稣所讲的去传，今天你的身边不会有基督徒，今天你不会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因为你来是因为你身边有一个关爱你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在乎你的灵魂，是因为他们看到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可能面对着挑战，但是因为你来，因为你认识了耶稣，因为有一群人牺牲他的时间去传。我们看到提摩太就跟着保罗一步一步走了。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个时代他写了十三卷书，而这三卷书里面保罗曾经有六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后书，还有哥林多后书。如果你看第二次宣教，他也讲到在一个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保罗写了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。这六卷书他都形容提摩太什么？提摩太跟我一起写信给你们。他带着提摩太是他的门徒，他去到哪里，他做了什么，提摩太都跟随着他。甚至他在软禁的时候，在罗马被监狱里面软禁的时候， 提摩太常常都探望他，如何的去跟随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。我们在看到保罗在他如何形容提摩太呢？菲律比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教会，建立的欧洲的第一个教会。他在这个欧洲的教会呢，菲律比教会，如果你读菲律比书呢，当时的教会都在逼迫，都在苦难里面。可是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你们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喜乐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泉源，我们的能力。所以保罗在提醒他们的时候，他说我靠着主啊，希望不久就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使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，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什么？得到鼓励。没有人与我同心，真正关心你们的事，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。啊，跟隔壁的人说，不要顾自己的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也是你的事。好，真的，保罗说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彼此知道，彼此承担自对方的一些负担，一起成长，这个是门徒的生命。保罗说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。他们说什么？保罗说，他们不单只顾自己的事，也不理基督耶稣基督的事。他说，不过你们知道啊，知道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知道提摩太已经证明他的为人，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的事服侍主，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。所以等我看出自己的事会怎么样了结之后，我希望立刻差他去，而且靠着主，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正在软禁，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不能去哪里。他心里面只有一颗心，是说我很想去到你们那里。所以他写了菲律比教会的写了这封信给菲律比教会。他说我不能去，但是我要差派提摩太去。提摩太他不是只顾别人，只顾自己的事，他顾教会的事，他顾福音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自己说，父啊，我是你的门徒，我要顾你的事，我要像提摩太和保罗一样。保罗怎么样带门徒呢？保罗带门徒，他说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。门徒是什么？门徒就是关系。跟隔壁人说，门徒就是关系。如果你带门徒，你的门徒跟他没有关系，你跟他没有关系，你就不能够带门徒的。 Discipleship is a relationship。 在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保罗就带着提摩太，不管他去哪里，提摩太看着这个属灵的领袖，属灵的爸爸，爸爸做什么他就跟着他做什么。而在整个的门徒训练里面，我们看到提摩太不停地从关系里面，他看到原来保罗活出爱，保罗的生命里面活出权柄，耶稣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权柄。然后他看到保罗如何有自律地活出门徒的生活习惯。我们看到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告诉提摩太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，也是在他第二次被关进罗马监狱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是决定，他说我可能出不去了，我是面对殉道的这个心智。保罗最后最重要的一本书，他说我能够讲什么给我挚爱的提摩太。就好像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想要把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的门徒。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我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安守给你的恩赐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我们有没有使用你的恩赐？保罗说要像火一样眺望起来，要眺望起来。我要说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像火一样的灵被眺望起来。我们不能像一个门徒说，我是门徒，可是我只是一个 没有成长的门徒。保罗说你要坚强，他说如果是一个门徒，你不要有一个胆怯的灵。胆怯的灵哦，胆怯的灵是害怕的灵。你说我是门徒，但是你却常常活在担忧里面，你担心别人啊，你忧虑里面，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是看到自己，你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，你只是看到自己的问题。保罗说不是的，保罗说如果你没有胆怯的灵，为什么你不要胆怯的灵？因为你看到的是你的敌人是你的食物，你的敌人是你的食物，是你的敌人害怕的，他比你更怕。所以保罗说你要有坚强的坚固的心，他说要有能力忍爱自律的灵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，活出能力的一个门徒，我们要有忍爱，要有自律。所以在 这三堂里面，第一堂他是 Tim 提醒我们，他说我们如何活出忍爱，忍爱是那么的重要。我们不懂得爱，为什么呢？我学习爱是因为我知道原来耶稣先爱我。我不懂得爱是因为我以为我做什么东西我想要都是我。可是当我知道耶稣爱我，他为我死，而我知道那个是爱是牺牲的，我都懂得原来爱是牺牲的，原来爱是为你身边的人愿意牺牲，你愿去关心和爱他们的。原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整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爱。如果没有两个人就没有爱，如果一个人是不会有爱的。所以今天你一个人躲在家里面，你不会活出爱。爱里面有关系，爱里面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从五个人慢慢成长起来，从你愿意牺牲去关怀。所以我们谈到在第一堂我们谈到共同的生活，保罗和耶稣的门徒在第一次教会被重建的时候，教会的开始，他们在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如何活出爱？他们就活在家庭的教会里面。他们当时没有教会，但是三千人信主，可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活在家庭教会里面。他们如何 分担分享自己的财富，一同的帮助彼此的需要。在我们中文堂，我们 Every Nation 如何的共同的生活，我们提到有不同的平台帮助我们去关怀，帮助我们爱。传福音是爱的行动，比如说有一些活动运动的，我们需 要建立，要跨出去认识更多的人，跟他们传福音。然后当然如果你没有加入小组，你扫描，今天你就拿出你的相机来 扫描，你说我要加入这个小家庭，我要在这个家庭里面认识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，我能够做什么，我能够在这个家怎么样扮演怎样的角色，一同的来服侍。如果你有这个共鸣的话，能够说 Amen 吗？大声一点 Amen。 那么你说 我要活出神的爱，就要行动。那么除了爱就是能力，能力我们看到能力需要祷告，祷告才有能力。耶稣去到哪里为病人按手祷告就好了，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鬼就跑了。能力是在于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有能力。而在上个星期 Pastor Joseph 谈到能力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为主做见证。所以能力有能力做什么？有能力的目的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。我记得在去年我们开始了祷告的团队， 在祷告团队呢，我们有一个使命，我们的意向是建造祭坛，被神使用，荣耀基督。为什么要建造祭坛呢？我们有个心智，我们的心智就是说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在创世纪，他每次建造祭坛，神就拜访他。每次来，什么叫建造祭坛？就是来祷告。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拜访他。当祷告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东西祷告？这就是爱。你为人祷告，不是只是为自己祷告，你为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你就跨出你的生命里面去关爱一些有人。所以你看到，祷告是看到事情改变，不错，可是真正的祷告的结果，最后你发现到祷告改变我们的人，我们越多祷告，我们看到越多的改变。可是我们越多祷告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改变，因为神通过祷告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更加的学会怎么样有行动的爱人，改变我们怎么样的祷告开始关爱人，开始活出神的能力。你只有愿意站出来被神使用，愿意的安守为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你才会看到病得医治。如果你每次来教会你都说牧师为我祷告，领袖为我祷告，我们的心哦，只想到我，那么我们只停留在一个阶段。你的门徒生命不会像保罗，不会像耶稣所讲的去，神迹奇事就随同着你。这个字哦，关键是什么？去，要走出去的，不是坐在你的房间罢了，要有行动的。所以 我看到在去年我们开始祷告团队，有一群弟兄姐妹开始每一天为不同的事情祷告。在这个团队里面，我常常 有听到不同的见证，不同的感谢，不同的为着教会每一件事情祷告。然后在今年我开始第二个祷告的团队，第 Group 2，在达曼萨拉教会也参加我们。我们看到有更多更多的人愿意付出他们的时间，每一天每一天在那个群里面为不停的不同的事情来祷告。我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。我们只有心里面想要主啊，我要看到 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当中，愿意被神使用，我们就能够荣耀基督。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所以今天我真的呼吁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出，要活出仁爱，要活出能力，被神使用。当然在这个祷告房里面，我们 有一些的时间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，如果需要祷告的，我们周六都会安排有探访，一些探访不同需要的人，但是需要预约，如果你需要你可以扫描，然后呢，我们星期天早上7:30就有一些祷告团队的弟兄姐妹在为这个聚会祷告，他们就来到了前面聚会前面的祷告房那边开始为聚会祷告。我们看到在8:00过后，我们当中需要祷告的，你们也可以去到那边一起来祷告，还是被祷告。然后星期天呢，我们聚会过后也是有祷告一段时间来祷告，10:30到11:00。我们要记得祷告是神拜访我们，祷告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？第三，自律。自律，如果我们没有自律的生活，你发现到我们就不能够健康的活出门徒的生活方式。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讲到 这个你们不要胆怯，要忍爱，要活出能力的灵，还有自律的灵。他把这个自律的灵放在最后那里，在提醒我们整件的事情里面，我们要有自律的生活。自律是什么？自律的定义里面他说，在和合本要谨守，谨守就是你 重要的一些事情你要谨守 去知道 要活出来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，什么是你要抓紧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英文也讲 self-discipline sound mind。 那么我把这个做成一个定义哦，就是自律就是自我控制。控制什么呢？我们人哦，有很多东西你不控制好你就会犯罪，有很多你不去 自律的去 control 自己的话，你就让情欲的放纵。可是你发现到这个情欲的放纵，这些控制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阶段，自律还有更远的一个帮助我们在成长。你发现到自律它是抓紧重要的事情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，什么是你人生之中你要活在重要的事情，你觉得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，你每一天是怎么样生活的。我曾经提过，好的习惯是培养出来的，好的习惯是培养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一定会花时间来有祷告的习惯，这个是自律。你一定会花时间有读经的习惯，这是自律。你一定会花时间做重要的事情，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 在想到抓住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拥有明智的思想，明智的思想去掌控自己该有的生活。那么我要问你，什么是该有的？你该有的生活都是自己的需要吗？是自己的成功吗？你觉得只要我安排好我的优先次序，我都能够管理好我的时间，我都能够做好，我就能够成功？那我告诉你，那个是很狭义的，只是自我成功的想法。到底上帝要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如果不明白上帝呼召你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活出的意义是什么，那么你只寻求自己的满足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不是基督的门徒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活出耶稣叮嘱保罗所做的，因为你只想到自己的需要。而你看到保罗怎么样提醒提摩太呢？他说在提摩太后书，他告诉提摩太说我在神的面前，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面前，也就是说在耶稣有一天他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，审判死了的人，审判 活住的人。 在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，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他说他会审判这些人，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。保罗叮嘱提摩太，他说务要传道，务要传道，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，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，因为时候快到了，人必永不下纯正的道理。什么时候到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的世界，我们活着的周围的环境，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道理，什么样的歪理，什么道理告诉你决定是对的？保罗说有很多的教导，其实追求可能是成功的神学，有很多的教导追求你怎么样要活得更好。可是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这些教导有没有让你离开神？ 这些教导有没有让你更加的属灵，更加的追求耶稣，更加的追求成为耶稣的门徒？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，他说这些啊，他说耳朵发痒，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了许多的教师。我们今天很容易从网上 YouTube 随便按一个字键，就听到很多不同的 教导。如果我们没有分辨，我们就慢慢的随着这个世界漂流。他说你凡事要谨慎，忍受磨难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完成你的职务。今天你的职务是什么？你在教会可能上帝给你每不同的服事，你是小组组长，你在教会领唱，还在教会每一个的岗位你在服事，还是你在你的工作，上帝把你放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你是否在你的工作为主做见证？你是否做一个耶稣的门徒，为他做见证？这一切我们看到保罗他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为什么活着，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不要忘记传道，跟隔壁人说勿要传道。这是跟你说的，也是跟我说的，勿要传道。他说在正道上装备自己。如果我不读圣经，我怎么在正道上装备自己？如果知道我在神的道上缺乏，我怎么样不去追求更多，去分辨真理呢？所以提摩太他不停的常常读经，他说你在这个时代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抓住 真理。所以虽然你被逼迫，可能你的家庭在逼迫你，因为你信耶稣，可能 在你的工作环境逼迫你，是否仍然为主做见证？不要忘记神把托付给你一切在你手上的都是为神而做的。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你的门徒之旅。你说我是耶稣的门徒，可是在我们当中你今天在哪里？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小组组长都 很忙啊，很努力去告诉他的门徒，你做完一对一没有？你有参加祷告会吗？你有参加读经吗？还是有没有参加每一个？可是我想这个不应该只是组长的工作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门徒应该主动的去想这个问题。我要成长，我今天在哪里？我如果今天只是 来上过一对一，那么今天下一个我要做什么？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得胜周末，你今天主动的去找你的组长说，我没有参加过，今天我要参加得胜周末。我们要主动。如果你说原来还有这个根基课程，我上了一对一，我们还没有上过根基课程，那么今天我要组长拉着你的组长，现在我们根基课程没有说上课的，我们就一对一的方式，那么拉住你的组长说，你可以跟着我一对一嘛，带着我，让我学习圣经，让我根基课程里面能够扎根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，一同的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当然我们这里有谈到圣经的课程啊，祷告啊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属灵的，属灵装备的培训。属灵装备的培训就是在祷告团队里面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的活出神的 能力，被神使用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什么能够为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们就抓住重要的，把让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。OK， 可以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成长，都要自律的成长、哦、那么为了这缘故、哦、我很长气、哦、我还是要给大家看这个经文、啊、要把火像火一样眺望起来、啊、我们要火不要很冷的。今天我真的呼吁大家，我们要火起来，我们要被火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我们要祷告，就更多的每一个人都活在祷告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祷告团队每一天一起祷告的时候呢，不单只在祷告团队、我们祷告团队 有 RBG、当中的人可能有参与两三个人，一个星期他们会聚在一起祷告。那么接下来怎样呢？就是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发生在我们的小组里面，我们的小组每个小组 都每个星期都会两三个人抓住一起，哎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这样行，我们每一个人安守在病人身上，病就得医治。我们要被火眺望起来。我今天结束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。2019年，大家知道这个叫 Dennis Doreen。 2019年，当时这个家庭Dennis 跟我说，他们打算做这个人工受孕、因为他们等了很久一直都不能够怀孕、希望能够怀孕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有没有，我们在这个祷告进食的祷告环节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的进食，一起祷告，让神在你们生命里面工作。在那个时候 我看到 Dennis 他的神是说、对哦，我好像没有真的去进食过，为这件事情祷告。然后当时我就挑战他，我说我们来吧、然后很快的在那个阶段他花了时间来进食祷告，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，我们看到Doreen 怀孕了。在那时候 Doreen 怀孕一年多过后又生了第二个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。当我们愿意的 来遵从他的时候，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、从这个事情里面，我看到他们一家、开始经历了神的供应。可是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，在二月份的时候Doreen 的Dennis 跟 Doreen 的第二个孩子、叫做 Destiny、Destiny、他的老大叫做 Declan、Declan 是什么？ Declan 是 full of goodness 的意思、神的美好在这个家庭里面。而在 Destiny 在这个二月份佳玉跟我说，哎，我的第二个女儿在这个肚子的部位长了很大很大、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他们医生跟他们说，在她腰子的部位长了肿瘤，15cm 的肿瘤。这15个 cm 你想想有多大，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只有两岁多的一个孩子。当时我们的祷告团队就跟他们站在一起，每一天直到今天，我们的祷告团队的名人 list 里面都不停地为他们祷告，为这个孩子祷告。我记得那时候是2月4号，那个时候他跟我分享，他说测出了这个肿瘤是恶性的肿瘤，医生说要从这个腰子上切除，然后要做 chemo 化疗25次的化疗。当时我们祷告团队探访他们在医院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跟着他们一起的流泪，一起看到我们相信神要在 Destiny 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我看到祷告团队的一颗付出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坚持， 他们每天自律地为他们祷告。而当时 Dennis 跟我分享，他说我除了还有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就是我的保险。保险公司说不能 claim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买了这个保险不超过三年。我听了，我就想一想，这个孩子还不到三岁，那怎么可能到三年呢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，祷告。再继续，就是在那一天，第二天，很奇妙的，那个在三威那个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医生跟 Dennis 说，哎，我认识在 HKL 那边有一个同事，你们可以尝试转去那个医院。我写信给那个同事，他也是很有能力，可以为你们的孩子开刀啊，做化疗。你知道在政府医院哦，如果你去到那里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要排队，你要做手术也是要排队。可是很奇妙的，在那个时刻，第二天很祷告祷告，然后我们看到他就很顺利的转到去 HKL， 然后 HKL 不到一天又很快的安排到做手术。当时我们一同的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在这个孩子上真的看顾保守。我很感谢神，在整个过程里面到今天做了三次的chemo， 三次的化疗，然后手术的切除也很成功，没有任何的副作用。当时 Dennis 跟我说，在医院整个的花费不到300块。我说哇，这真的是神的供应。神在我们不知道如何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的把自己的需要来交托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神的供应。我必须说，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过程，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过程，我们要一同的跟Destiny 站在一起，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三次的化疗，昨天做了第二次的电疗， Destiny 她的笑容，他开始有食欲，开始跟他的哥哥一起玩。祷告带出能力，坚持的祷告是需要自律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的为这个家庭祷告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站起来？我们是一个家庭，我们彼此的祷告。除了为这个家庭祷告的话，如果你有生病的，如果你需要祷告的，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。你举起你的手说，今天父啊，我站在你的面前，我需要你医治我，我需要你医治我。你举起你的手，举起你的手。今天我们为两件事情祷告。我们首先来为 Destiny 和 Dennis Doreen declare 这个家庭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，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上帝，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垂听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活出爱，你提醒我们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提醒我们要不间断的，要自律的，常常祷告。今天我们一同的同心合意的为这 Destiny 他的癌细胞癌症来祷告，我们宣告一切的在他身上的癌细胞要被消除，我们宣告在他身体上的能力的这个免疫力要被重建起来，我们祷告在他身上能够成长，能够健康的好起来。在这经历全部的化疗里面，我们相信一切的副作用 都不会伤害到这个孩子，让他完全的健康的好起来。我们相信你与这个家庭同在，你与 Destiny 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.